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展雄飞带着马峰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峰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着村里一走的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儿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 叫展忠，老头60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再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卷啊，我还得拍个老签，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呀？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雄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3遍了，怕吃凉了。展雄飞这时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呀，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雄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回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些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呢？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都有尊重 啊，是是是，马峰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情啊才和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呀、啊，这心老提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公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啊。”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是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纸马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啊，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啊，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傻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后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烂逛。老头那一出去，老头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都打听：“哎，我说，我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呀，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哦哦哦哦，哎，这展爷 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说就是啊，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中。这展中有活了。这天展中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十五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展中走了。展中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中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啊，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啊。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踮脚。展秋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踮脚，跟我说这个全村的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啊、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中又来了。少爷，这回呀、啊、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中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五十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啊、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那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中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 出门出不去，像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就这样，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恩人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